啊，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啊，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圣经，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同念到第五节啊。我们今天要思想九节的经文，但我们就是先念啊五节的经文，好不好？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啊。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同读到第五节，来，我们一同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这黎巴嫩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好，那我相信神要让我们做一个有梦的人。好，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神是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好，我们成为一个有梦想的人，而且这梦想能够在神里头能够成就。好，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好，神给我们有梦想，但最后不要只是停留在有梦想的阶段，要把这个梦想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来，把它实现出来。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达成神给我们的梦想，神给我们的意象。那我再次相信意象在神的领受里头的话，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耶稣来的话是叫羊要得生命，就是要叫所有跟随他的人是要得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但是仇敌来却是要来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荣美，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富，一点一滴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拿走了。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人的心，当我们不在神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就马上就失去了。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好像的话就像一个会漏的池子一样，好像祝福虽然不断的领受，好像梦想好像偶尔也实现一下，但马上你生命当中马上又空虚了，好像你所短暂那个喜乐不能够带给你生命一个安慰一个荣耀一个满足好像你生命当中好像你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你所赚的钱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就像装在一个会漏的口袋里头，哇，你很多的进去同时也漏得很快，好像你生命当中永远都处在一个缺乏不足的一个状态里头。为什么会这样？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在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的话，美梦的实现要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同时在实现意象的过程当中，你要明白这确实是一项属灵的征战。你面对生命的得胜，若是没有神在当中为你看守为你保守的话，你所得的一切全部都是枉然，都是虚空。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我们看守人就什么枉然警醒。弟兄姐妹们，真的在意象实践的过程当中，你要明白凡事我们都需要靠着神来行，但是仇敌呢却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份额那个存在好像一点一滴从我们生命当中再拿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仇敌的话其实他也很狡猾，他知道他在这幕后的世代他其实影响力越来越有限，但是呢他很就是说在他生命当中他影响我们，他是怎么影响呢？他说好，我让你看见神的心意，我会让你看见神的梦想，我会让你起来追求神，但是呢你追求就到这个地步就好了，你也得着一些的，你也得救了，你也有永恒的生命，就这样就好了。所以仇敌的话他让我们得着的生命，但是呢他退而求其次，对不对？他本来说不让你得生命，但看你好像生命要得着了，好了，就让你得着一下子你就这样就好了，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他就从我们生命当中再次的拖走了。弟兄姐妹们，神来一个应许是说来让我们得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富的生命。什么叫做更丰富的生命呢？就是你的理想不单单只是在你的心意当中好像已经成型，以前是连理想都没有了，连盼望都没有，但是现在你有小小的一点的盼望，然后仇敌说你就天天就想这盼望，讲不要再想那更大的，就这么一点就好了，你能够有这一点已经算不错了。弟兄姐妹们，仇敌往往就是用这些事情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影响，他们对神一个更伟大的期待把我们生命当中就偷走了。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我再次相信当意象实践的生命过程里头的话，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你安逸了，你得着了，你领受了，你有了，有了之后的话，我们就忘记那个更高更好的一个呼召。就真保守我们今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再次来思想，怎么样可以正确的你要达成那个意向。这也是今年为什么神放在我心中有这样一个感动，这个教会，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就在神面前你要好好起来满处挖沟。诶，为什么满处挖沟这么重要呢？因为我相信神不要满足于我们已经得着的，神不要以为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了。我们要在生命当中你要持续靠着神的恩典，你在追求神的过程，圣灵要给你一些的亮光，圣灵要给你一些的感动，你要照着这个感动，顺着这个感动，你要起来，你要有不一样的行动。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正确的你可以达成神在你生命那个更大的那个意向。哎，我们生命当中真的蛮有神迹，真的，若是你心愿意稍微一点回应神的话，神迹马上就在你生命当中就发生了。我们上个礼拜也举那个 Jeremy Lin 这个例子，林书豪这个例子，我也再次相信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你那自己。你必须要成为林书豪，跟主耶稣说你必须要成为林书豪，跟主耶稣说你就是你，哈利路亚。神要借着你的生命可以影响这个世代，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带来翻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所要你所成为的。这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生命的意向，你要达成那生命的意向，要朝着这个标杆直跑。怎么正确达成属神的意向呢？两个方面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你要起来寻求神，你要不断的来扩张那个属神的意向。跟主耶稣说你要扩张属神的意向，你生命当中的意向要不断的被激化，不要只是说就是这样子而已，你那个意向要不断随着你自己的经历，不断随着你自己在你生命当中的得着，要不断的提高，不要永远只是停留在做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基督徒而已。你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不一样是从哪里？是因为神不一样。阿们。跟主耶稣说你不一样是因为神不一样。我们的所信的神是不一样的神，他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不一样的人。你不要成为一个平平常常的，你在这个世代，神让你活在这个世代，就要对这个世代你要带来那个正面的影响力。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不断扩张那个生命里头那属神的意象。你要正确的达成属神的意象，首先你要明白这意象是什么。我在这说，意象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方向跟目标。跟主耶稣说，意象就是生命的方向跟目标。你要明白你这生命你要往哪里走，你的目标到底在哪里。真的，打拳不是斗空气，奔跑不是无定向。弟兄姐妹，你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吗？就是说当一个人那个刘翔刚刚他又在室内那个夸来，你知道吗？他在田地上竞赛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运动员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跑吗？很难想象的嘛，对不对？但你生命当中你要得着那个成功，你要得着那个成就，你要得着那个神给你那个荣耀的命定，你可以知道我的生命我不知道往哪里走吗？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可想象的。求神保守们再次来扩张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方向跟目标，你要越来越清楚。求神保守让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有限的生命啊，在以前是糊里糊涂的生命，以前是非常渺小的生命，你要起来勇敢的跟这位意向的主来连接起来，让神重新厘清你生命当中意向，朝着那个方向一直来奔跑。当你生命跟着永恒的神再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生命当中这个满足，那种喜乐，说不出那个满有荣光那种喜乐，就不断在你生命当中不断推着你可以一种的往前。我们需要时常回到这位神面前，我们来省察自己。弟兄姐妹，你回到神面前千万不要只是说哎呀神啊，我又做错这个又做错那个，这样很好，这省察是很好，但是要正面的省察，错了就要改。跟主说错了就要改，回到神面前来，你跟他说神我这件事做错了，悔改嘛，悔就是要改，不然就是悔恨而已。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很多人我们活在生命的悔恨当中，但是我没办法经历那生命的悔改的能力。悔改就是要转向，阿们。你跟神说说，你做错的话，就是你要起来嘛，不要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再跌倒，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因为学生你考试的话，一科不及格，有些时候很正常，对不对？而千里马总有失蹄的时候嘛，对不对？你每科都不及格的话，那我们就要求神，再帮助我们，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工作里头也是一样，你跟一个同事关系搞不好，这太正常了，对不对？对不对？不是你说就是。但是通常啊，一个人搞不好，那可能是那个人有问题；两个人再搞不好，三个人都不好，哇，你所有人关系都不好，那谁的问题啊？ 你跟人说可能是我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嘛，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省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可以重新再次出发。阿们，跟主耶稣说，省察是为了重新再次出发。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神，我错的时候，你就要领受那从上头来的力量，重新让我们为这意向，我们再次来奔跑。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到神面前说，我要扩张生命的意向跟疆界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对这位神的认识。真的，这位神不是一直在审判你、定你的罪的神，这位神是要帮助你、要扶持你，可以在你生命的道上重新起来，重新再次站立，重新可以奔那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的神。这位神何等的爱你，何等的爱我！真的，不要误解这位神，真的不要误解这位神。跟主说，你不要误解神，神为的是要帮助你，神不是要来把你定着呢，把你骂的像那个狗血淋头一样的话。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要帮助我们的神，阿们。神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位神，荣耀的神，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时要帮助我们。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要经历神的帮助。我们的经历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改变，我们对神的认识在他面前也在改变。同时，我们的意向因着我们的经历，因着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意向也不断在更新、扩大、改变当中。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就是你现在的你，跟主耶稣说，你不就是现在的你，你不会只是现在的你，神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期待。你在神面前的话，你可以做不一样的人。求神保守们，要不断扩张这属神的意向，三个方面至少可以来扩张。第一个是你心智上，你要被神来扩张，你心智上一定要起来。弟兄姐妹，你心智上一定要起来，人活着就靠这口气，你这口气都没有的话，你就淹掉了，你就萎掉了，你就枯干掉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不是外界环境把你打垮，是你心中那口气、那个盼望没有的时候的话，你就心如止水，你就像一潭死水一样啊！什么事情在你面前你都提不起劲来。我告诉你，生命的当中压力只会更大，越来越多，但是生命当中你的那个能力、你的能量可以越来越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神正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他要扩张我们的疆界。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生命的突破往往就是在这些忽如其来的环境的突变当中的话，你忽然间觉得，哎呀，我需要改变。如果环境都是平平顺顺的话，你大概这一辈子只走平地了，你真的不会爬楼梯，你不会爬山，你就觉得平地我已经走得太顺了。但是神他要让我们提升是什么？让我们前面突然间有个小坎，你的脚不得不抬一抬，哎呀，你的那个腿、那个身体，你不得不往上一点。但是弟兄姐妹们，抬腿其实是好的，你生命当中多一点的负担其实是好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不能够承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成长。跟主耶稣说，生命不承担就不能够成长，对不对？我们训练小孩子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小时候的话，哎呀，什么那个煮饭啊，煮得好，那个米啊，要熬得细细的，那切的菜要切得细细的，哇，然后肉也要切得细细，就生怕它消化不良，对不对？哇，然后完了之后煮好一锅，哎呀，这熬啊，还要喂它，还要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如果他长到20岁的话，你还这样子喂他的话，那就有问题了。阿们，是不是？你需要他成长啊，但不单单是现在不应该你喂他了，现在他要开始喂别人了。阿们，生命要有承担才能够成长，怎么承担呢？神就借着他生命当中的压力让我们成长。跟主耶稣说，神借着压力让我们生命成长。你不要怕这压力，你真的不要怕这压力，神的恩典要在这压力当中要让我们刚强起来。生命的突变往往就是在环境的突变的当中我们成长。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我们刚才讲到要用新酒和油来充满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要用新酒和油呢？因为过去的都过去了，阿们，过去的都过去了，不要生活在过去。心智上的更新是你什么？可以放下过去，你可以要着眼那个未来。你可以想象，当约书亚这段经文里头，他讲到第一章第一节，怎么直接讲到约书亚遇到这个环境是什么？在这40年当中的话，有摩西在他前面，有摩西在那边做领导，有摩西在前面做所有事情的决定。他只要跟着就好了，打仗呢怎么打？摩西决定，我只是去执行而已，对不对？百姓有问题到我这边，我就不要， 找摩西吧，对不对？那个祭献祭啊，这些东西我不会，找摩西吧。我的角色是什么？我就是跟着。但有一天，终于有一天，环境突然间改变了。改变是什么？一个最大的改变，不再一样的改变，完全不一样的改变是什么？摩西死了。这位他一生跟随的、学习的、依靠的人，突然间在他生命当中消失了。不单单是这样，哎，如果神兴起另外的人，兴起加勒也好，或者我想约书亚的话，心里头大概重担就不会那么大了。偏偏神又兴起他，你要起来，哎呦，换作是你，你可以起得来吗？你40年，你已经很习惯的，你所跟随的、所依靠的，突然间在你面前消失了，你这时候你要起来领导。弟兄姐妹们，这个压力铺天盖地的就临在他约书亚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所以你真的千万不要小看，不要小看神所说的话。神三次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换句话来说是什么？约书亚心里头实在是担心的很，惧怕的很，忧虑的很，压力大的不得了啊，对不对？不然神不会跟他说三次啊。弟兄姐妹们，环境突然间改变的时候，需要领袖在这当中的话，他的心智要起来。求神保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不要再习惯过去你很习惯的东西。你很习惯过去的东西，一定会拦住我们在神面前经历那新鲜的恩典。摩西确实是死了，这个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过去你怎么样都拉不回来了。你不要活在那过去，你要靠着神的恩典重新再次出发，那幕后的福要大过那先前的福。所以当神突然再次临在在约书亚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告诉约书亚这件事时，你以前所习惯的一切都要过去的，你现在开始习惯你不习惯的。当你习惯那不习惯的时候，你生命的疆界就被拓张了，你的心智就被建立起来了。而且我相信神给的永远是新的。为什么？他会让你离开那个当时那个环境。以前摩西的环境在哪里？摩西的环境在旷野里头，但是现在约书亚进入的环境是什么？是那迦南地，那牛奶与蜜之地，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所以神不单单是说你的心智要起来，他是为什么让你心智要起来？让你前面有一个盼望，后面的会比前面的更好。阿们。幕后的福要大过那先前的福，这命令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不在旷野绕了。神对约书亚说，你现在你就要起来，不是在这里继续在这里绕，哎，真的，你要在这个神给你的新的意象当中的话，哇，你的能力、生命那个信心，你要重新被激活起来。弟兄姐妹们，无论你过往怎么伟大，你的成就多大，或者过往你多么的棒、多的那个成，真的是非常的见不得人，或者说拿不住、端不出来，我们中国人说端不出来，这些东西都让它过去。你在你前面，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现在。这是一个时候，面对这生命的压力的时候的话，不要被这压力压垮，你要这个压力当中要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吩咐重新再次站立起来，为了取代摩西，成为这新一代人的这样一个影响。约书亚的心他需要改变，他需要改变，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跟从的，我现在我的心智要起来，我要成为一个领袖，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真的不单单是一个职分上的领袖，我再次讲，真的神把约书亚放在那个位置上面，真的不是一个新的位置的那个领袖，我相信是一个心智上的突破。只有他的心到的时候，他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所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才可以合乎神的期待，也才可以带着神的能力在这世代当中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今天若是我们需要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需要我们所影响的人每个人都改变，我们自己首先需要在心智上我们要开始做不一样的人，我们开始要改变，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成长起来。我们跟神说，主啊，我要成长，我要不一样，我要勇敢的面对这些的挑战。对呢，我们在征服这个环境之前，在征服别人之前的话，首先你需要征服的是你自己的心。如果你任由自己的心态始终在以前的光景当中啊，始终躺在以前的这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那个幻想里，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仍然还活在过，我们仍然不能够在，所以我们只能够在旷野里头去祈祷。虽然神已经给了异象，但是这异象在我们心里当中 我们不能够实现。因为什么？因为你心智不能够去领受神给你那个意象。求神保守什么？心智上要先改变。跟主耶稣说，征服环境之前先要征服自己。你不要天天神那里改变我的环境，我告诉你，心智上一改变，环境就在你的脚下。阿们。我不说环境会过去，你只是把环境要踏在你的脚下，继续再往前，不要在这环境里头再次绕。所以心智上的成熟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个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扩张的，心智上的扩张。第二个，你的产业，你实际的那个经历里头，你要扩张，你要开始领受神给你的，而且你要持守神所给你的，这是产业上的一个扩张。不单单是心态上的领受，你要实际上你要起来。所以当我们跟着意象的步伐前进的时候，你会通常会发现你生命的疆界正在扩张当中。靠着神的恩典，你一定要有所行动。没有行动的话，哎呦，我真的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感动，对不对？但是就没有行动。那没有行动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进入到牛奶与蜜之地。圣经把我们前面的方向告诉我们，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虽然有征战，你不要怕，你最终你要看着那将要给你的，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你才可以轻看这一切的羞辱，一切的拦阻，你可以大踏步的往前奔跑啊！真的奔跑，你真的不要再让这些的拦阻，让这些的残累的这些东西拦阻你，你要把它放下，你就一直往前奔，奔进去的时候你就得着了。最重要，你不单单要心动，一定要行动。跟主说，心动还要行动，你得把神的感动在你生命当中至少踏出一步都好，一小步啊就是那一大步。对，我常以前想到以前那个阿波罗登月的时候，登月的时候那个 Armstrong 就是说那个宇航员的话，他在月球上不是跨出那一小步吗？我还有一个照片的，他说我这一小步是什么？人类的一大步。阿们。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千万不要小看你心智上的这一小步跨出去，你心智上的这一小步在永恒里头就已经是一大步了。阿们。因为你生命的疆界从此不再一样了。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要明白，你不是在靠自己征战，是心这位应许你的神亲自正在为你征战。你把自己的有限融入在神的无限里头了，哇，这一大步棒得不得了。跟主耶稣说，那一大步棒得不得了。哇，你心智上一定要起来，你要行动，要把它跨出去，真的。所以当神对耶稣亚说，你们现在要起来，对不对？你要往我所应许的那个地去。然后第三节接着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所应许你们的列祖的那摩西的话，我都赐给你们了。神的应许的实现是什么？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大家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好，你往左往右往前，能够走的地方你自己稍微走一步，稍微走一步。弟兄姐妹们，坐，请坐，请坐。为什么让他起来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只是坐着听的话，我相信你可能会很多的感动啊，很多什么，但是真的要起来。我觉得这个起来，而且还要跨出去。有些人就是起来又坐下，哈哈，那也不行，对不对？要踏出去。真的，弟兄姐妹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已经赐给你们了。阿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们，要凭着信心，要勇敢的踏入神的给你那个感动里头，不要只是有心动而已。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太多时候就是只有心动，我们没有行动。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心口一致，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再说，当我们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不再是我们自己征战，是我们里头的神，我们所依靠的神在前面正在为我们开路。真的，这得胜的意念，这追赶仇敌的恩膏，真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节节的为我们来开路。你不要看见你前面好像是哎呀愁云惨雾一样，哇，你走到哪里都碰壁。我告诉你，当神给你有感动，你起来勇敢的踏进去的时候，山穷水尽疑无路啊，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在神的面前那永远的那个机会就向你敞开。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当你祷告你领受感动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在你天上开了一扇的窗户了，祝福要从这扇窗户里头开始领受了。但是如果只是你上面的这个小小的窗户，哇，我觉得还不够。但是你不断踏出去的时候，这个窗户啊就越来越宽广，哇，你所踏的疆界里头，神的祝福就一直在你所踏的地方就留下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策略。不要只是在祷告上山很好，但是一定要下山 你要得，你要下山要来征战，阿们，你要征战，也要把神在你山上给你的应许感动，在山下的时候，在这世代当中，你要行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所以你现在你要起来，要出去，要踏出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神他都要赐给我们，要将我们的脚掌勇敢地踏进神给我们那个应许里头。真的，今天这样的一个应许，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是现在进行时。阿们。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正在实现的。每次你心智上面稍微的为神摆上一点，稍微的靠着神，哇，你踏出这一小步的时候，你愿意领受这从天上来的生命，神的生命就开始在你生命里头跟你连接，然后来改变这个时代。求神保守我们，心动一定要行动，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行动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跟主耶稣说，你不要单枪匹马的行动啊，你周围要有一群的人，你周围的要有一群的人。所以神的应许是说，你要带领你和你的百姓们要起来，你要踏进去，一起的踏进去。单单约书亚一个人还不够，这一群人要一起起立，要一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头，要一同来征战。弟兄姐妹们，加倍的能力，加倍的恩典，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属灵里头从来没有独行侠的，没有我自己读经祷告就好的，跟主说没有自己读经祷告就好的啊。我们一定要连结，我们要彼此的连结。真的，这个十二个支派一定要在神的意象当中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健壮，我们才能够成长，才能够达成那个意象。所以你现在脚掌所踏之地是什么？你是跟一群人一同踏进去。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同踏进去，不要只是靠自己。弟兄姐妹们，小组，小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策略。所以神把我们不单单是站在敬拜当中，我们大家一同连结，最重要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有一群人跟你一同起来，跟你来得地为业。是，你要起来，要一起把脚掌所踏进去。然后呢，不要只是各个小组自己来发展，阿们，哈哈，各个小组之间大家还要彼此来连结，就像十二个支派一样，对不对？哦，那个马拉西那个他们那个半个支派啊，还有就是说那个流变那个支，他们就在河东，他们已经有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还要过河去，跟所有的其他的那个十个半支派一同起来要征战。弟兄姐妹们，脚掌所踏之地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所有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在生命当中不单单是跟神我们连结，我们在横向的里头的话，我们可以彼此连结。哎，我们向上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往上看一看，我们需要往上，我们看到神，然后我们把手伸出去，跟你左右连接一下哈。哎，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我们都需要彼此的。跟主耶稣说，我需要你啊。哎，我们真的要一起征战，真的，一个人呐、很容易就陷入敌人的围攻里头。所以你常常你自己一个人闷在那边郁闷的时候，越想越郁闷，对不对？你需要有朋友嘛，对不对？周围朋友跟你分解一下，想一想，我觉得你心中的忧愁就不再那么忧愁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伴，这是属灵的原则。神给我们放在心里头，他让我们起来，真的要起来，真的不单单你要奔跑进入的意向，你要赶快找到你那属灵的连结。阿们。对，所以每个人都要进入小组，跟主耶稣说，每个人都要找到小组。没有小组怎么办？创造，年轻人很厉害，创造一个小组，哈哈哈哈，要多一点啊，人要连结，我们要找到小组，我们要开拓新的小组，阿们。我们一定要一群人一同起来。弟兄姐妹们，这是得胜的关键。神怎么样？这得胜的意念他都赐给我们了。真的，你仔细去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充满了得胜的智慧。求神保守们，你人生的困难虽然大，但是神在他的真理当中，在他的话语里头，早就给我们有答案，给我们有出路。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心动还要行动，要赶快起来行动，因为胜利已经属于你了。跟主耶稣说，要赶快起来行动，因为胜利已经属于你了。心智上要改变，然后我们产业上要被扩张，然后最重要的话，这是我们属灵的视野，你要被拓展。你属灵的视野，你看问题的角度，看人事物的角度观念也要被改变。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华人族群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单打独斗，我们个人至少门全血，这是我们擅长的。阿们。哎呀，我们每个人都很厉害，对不对？我们两个皮箱，我们来到这里赤手空拳打天下。哎呀，我们现在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啊，我们就在里头很 enjoy。哎，我就觉得 我们回想往事的时候，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哎呀，我们就在那边，哇，我们很 enjoy， 我们就在想象我的丰功伟绩，好像我们这一辈子就好了。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人生若是这样，还不够，远远的不够，远远的不够。你要跟永恒要再次连接在一起，不要至少门前雪。我们要看神所看的，特别是华人的教会，我觉得教会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更要首先的突破，不要把自己关在这教会的四面墙里面。我们的中国人，我们来海外，我们常常说老外老外，谁是老外？你跟人说我们才是老外，那我们在四面墙以内，老外的教会，老外的教会，谁是老外的教会啊？弟兄，我们要起来打破这个四面墙，你要跟神的肢体，其他的教会，你要连结起来，真的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情。我觉得神他最不喜悦的就是我们耽顾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相信神给这个教会的一个意向，真的不单单只是在华人的圈子里头，我相信神要借着我们，你要祝福万国万民，阿们。属灵的疆界，属灵的视野开始要被打开，神让你在这世上，你出生，你身为华人，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privilege。真的，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但是你不要妄自尊大。以前为什么叫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大家知道中国的来历吗？中央大国啊，我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央，我是中央大国，所以其他都是蛮夷之地，偏远。弟兄姐妹们，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不要太自卑，也不要太自高。神让我们成为华人的教会，我相信在这幕后这宣教的事情上面，神要让我们有不一样的作为啊！因为我们感谢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祖国也慢慢的兴盛起来，哎，真的啊，大陆这些也起来。但弟兄姐妹们啊，他们对第三世界还蛮好的，所以我们的话，哎，真的华人的这样一个身份，你到第三世界，特别到回教的国家，神都蛮祝福的，真的，哇，很容易就跟别人可以有这个分享。我自己去过中东那些地方，然后也跟阿拉伯人打过交道，我就发现，他们对中国人还算蛮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美国人，去的时候的话，人家就是戒心就已经起来了，对不对？哦，人家很难就跟你这个。但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华人的教会，你在这幕后的世代，你要做不一样的事情，你属灵的视野要被打开。神真的不单单，神肯定会祝福我们的。但他为什么要祝福我们？你不要会说神不是为了他的事情，神祝福我们是什么？那你生命那个疆界被扩张之后的话，你自然而然有神的心胸，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眼光，你来看待这世界。神对这世界的心意是什么？爱、怜悯，他真的巴不得更多的人可以进到神的自由里头。弟兄姐妹们，所以神对约书亚他怎么说？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然后从旷野这黎巴嫩到伯拉大河还有赫人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的疆界。弟兄姐妹们，从神的应许当中我们想到什么呢？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普世的一个意象，是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你想想人在旷野的时候的话，他能够想到很远的地方吗？我觉得这一群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绕了40年了，他的心还能够有那个伟大的期待吗？还觉得他这一辈子可以做那不一样的事吗？我想都很难了，对不对？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光景嘛，对不对？我们人的话，我们其实在世上我们也在绕，我们也在挣扎，我们也在努力，但跟努力到一个地步，你就觉得人生大概就在平面上面，我们就在移了。但是神说就在这个时候，神说你的生命的那个疆界还远不止现在这样，从当你脚掌所踏这个地方是旷野开始，开始神在拓张你的眼界，从你看着的地方已经开始不一样的。哇，我觉得神真的非常的棒，他先把这个意象重新的调整在约书亚的面前，他说你要往远处看，你要往远处看，那你就可以轻看你现在所遇到的难处。要不然你在过约旦河之后，哇，然后面对这些征战，哇，你每场仗打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力量好像糟糕，越来越不像前一样，哦，好像就是困难为什么越来越多？但神说，你的意象一定要够伟大，你属灵的视野一定要在这里打开。 神说是从这旷野到这黎巴嫩，一直到伯拉大河、赫人全地，还有日落之处，都要做你的疆界。弟兄姐妹们，这不单单是从地域上啊，不单从政治地理那种角度来说，你看啊，就是从旷野现在的地方啊，到旁边黎巴嫩，对不对？然后再扩的伯拉大河更大的，在更远的一个地方赫人全地，然后还有整个大海日落之处，你看这一步一步拓展。这也像我们那个大使命，对不对？神让我们传福音，他怎么传呢？从你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对不对？是慢慢的这样子延伸出去的，是从你的疆界，那慢慢的延伸，慢慢的扩张。扩张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属灵已经看见了，神要把那未得之地，他要赐给我们。这是你看见，对不对？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什么？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从人群的需要当中，你可以来看。因为不单单是地理的，好像这个远近的问题，是心灵里头那个远近的问题。旷野代表你自己，你觉得自己很有限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就这么一点，我还能够帮助谁呢？对不对？我就这么一点，我能够帮助谁呢？对不对？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心态。你虽然有限，但你愿意让神来给你的，神就让你看见周围啊，开始黎巴嫩的呢，还有一些的需要。黎巴嫩代表一些比较平常的。平常的平平跟我们一样平平凡凡的人，这些是我们可以去见证去触摸的地方。黎巴嫩，对不对？然后再往外是谁？伯拉大河。伯拉大河是巴比伦的一个地方，好像是很富有的。哇，我们常常觉得那些富人大概不需要福音了。我跟他们见证，我这个学位没他好，然后赚钱没他多，车子没他，房子没他，我能够跟他讲什么呢？弟兄姐妹们，对不对？我们世界好像充满了很多伯拉大河、巴比伦来的，我们觉得，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觉得就比他低的，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跟他讲，他肯定不会听的。告诉你错了。当人生你所拥有的一切你都得着的时候，正是他们人生最虚空的时候。真的，神要借着你一个很平凡人的经历，一个平凡当中你那拥有那个满足的喜乐，就这样一个生命，你跟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正是他们可以见证。弟兄姐妹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所信的神正是所有各个阶层人可以满足的。赫人全地是什么？一个拜偶像聚集的地方，被黑暗权势掌权的地方。可能你在对外跟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些属灵的征战，你会遇到哎呀一些的事情现象，你是不能够解释的。但你不要害怕，因为你里头的神比那在外面的大的又大。你不要怕，因为你里面的神可以带领你得胜的。神要把这意念给你，让你当说的话就给你，把那你所需要的能力他也赐给你。所以你跟这些人分享的时候，你可以带领他们脱离那些黑暗的辖制，可以进入到神光明的自由里头。赫人全地，大海日落之处，这是我们凡你所看得见的地方，所可以遇见的人，神都什么把他们赐给你做那产业，属灵的产业。弟兄姐妹们，你心智上一定要被神来拓张，不要只是看你现在拥有的，就是这么一点。这也是保罗他传福音的策略，对不对？所以保罗他说，我在什么样的人当中就做什么样的人。阿们。为的是要把福音我要跟他们来分享。弟兄姐妹们，属灵的视野你需要被神来打开。弟兄姐妹们，神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全世界就是我们的合唱。阿们。跟主人说，世界就是我们的合唱。这合唱从我的生命开始，从我的家开始，从我的职场开始，从我的学校开始，然后一直到远方。你可以想象吗？这是神他要拓张我们的眼界，不要只是看你眼前，不要只是看你自己的有限。年纪大年纪小，有经验没经验，这些都不大重要。最重要，对神要有信心。阿们。你对神有心的时候，神他要来祝福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对不对？耶稣面对这五千人的需要，他讲完道，然后他就问门徒，他问门徒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想想，有啊，当然有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知道主你常常就是都在外面就是布道，我们跟你跟习惯了，我知道你这用餐没有定点，我一定会带自己的这一份。我们只想到我们有的，对不对？耶稣的心是什么？外面那五千人怎么办？ 耶稣说你去喂他们吃，你去喂他们吃。门徒就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腓力的反应，对吧？腓力说，哎呀，我们有20两的银子啊，20两的银子大概不够这5000人吧，对不对？即使有，附近哪有面包店啊，对不对？你现买都来不及，但是我们要去买，他现做都来不及，对不对？如果你只是数算你有限，在你旷野的环境里头，你觉得没出路，你觉得那是走不下去的。感谢神，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安德烈的反应，找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刚好有5饼2鱼，对不对？5个饼2条鱼。那我相信这个安德烈在牵这个小孩子来到耶稣的过程当中，腓力所有的门徒在旁边呢，安德烈又在做啥事？安德烈又在做啥？但是当他们愿意把自己有的献在神的手里，耶稣举起饼来祝福拨开，把鱼几下祝福拨开，耶稣就一边拨，门徒一边分，一边拨一边分，5000人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还有12篮。弟兄姐妹们，神正在拓展我们属灵的视野，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看？神难道给我们生命的疆界就这么一点吗？神说不，还有不一样的回应。你心智上，你的产业上，还有你的属灵的看见上面，你要看见机会。这正是这个需要里头，正是我要经历神的时候，神的那个祝福那个经历就从我的回应开始。回到这位神的面前，今年为什么要满处挖沟？弟兄姐妹们，我就在讲满处挖沟。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感动，不要只是看待我们的有限，从我们的旷野，从我们的有限的经历当中开始，一直看到黎巴嫩，看到伯拉大河，然后看到赫人全地，还有看到更远的大海日落之处。你能够看得有多远，神要给你的祝福就有多大。阿们。举起你对神的那个信心，举起你对神的那个依靠，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突破。今年我相信是一个突破的季节，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开始看见很多的神迹奇事要发生，以前不敢想象的，不敢有的，你在神面前只要有那个感动，你把它抓住，抓住之后把它行动出来，我相信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要带来一个大的翻转。真的，阿塔这个地方需要被翻转。怎么被翻转呢？神正在等待他那个身体里，他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的肢体都要兴起，让我们成为神可以那个见证可以出来的啊，这样一位人。求神保守我们，真的，神正在不断的扩张我们对他那个属灵的看见。意象需要被神来扩张。然后接下来要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啊，然后怎么样达成？你要竭力的达成，竭力的达成，要努力，努力，要再努力。弟兄姐妹们，真的不单单只是我们领受，不单单只是一个小的行动，真的要竭力的进入到完全里头。我再说，真的，神既然把我们带到那意象里头，他就要把我们带入到他的同工里面。你要勇敢的起来，学习跟神来同工，面对生命的这样一个境界的扩张，面对那意象摆在你面前，你真的好像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要怎么走。但我告诉你，你不知道怎么走，这很正常。跟主耶稣说，不知道怎么走，这很正常。但神要给你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感动。你需要起来抓住那个感动，真的，你要抓住那个感动。在感动里头，你很简单的一个回应，相信神就开始在工作。约书亚就是这样，对不对？约书亚就是神说你要起来，神跟他说3次之后的话，他就真的就起来，他就吩咐官长走遍各营，然后吩咐说3次之后，我们开始要过河了，准备好，我们要开始要过河了。弟兄姐妹们，就是然后过去怎么办？怎么打？好像都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弟兄姐妹，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如果神让你一方面看得远，如果让你知道太多，可能你这条路说不定你就真的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那个心意实在太超过我们可以接受的地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学习，很多时候神之所以没有告诉我们太远，是因为呢，如果告诉太远之后的话，我们可能连走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们那个需要太大的这个改变了。但是呢， 当你只要顺着他的感动，你靠着神走，神就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所以第五节他们讲到，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要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跟主耶稣说，神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往前走，我们是跟神走，是这位神在带领我们走。我们就没有一人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这其实并不表示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征战，并不表示好像有些时候有些反复，但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什么？有神他在带领我们走。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你真的竭力进入到这个完全里头的时候，最重要你要依靠神进入，不要靠着自己，不要游离在神的这样一个恩典之外，将我们的心归向神，把你的小手放在神的大手里头。那这样子你越往前的时候，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样一个应许就慢慢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然后接下来呢，你不单单是你自己要得胜，最重要你要一群人哈。第六节他们讲到的话是什么？你要刚强壮胆，他说你必使这百姓要承受那第五业。所以我们竭力要进入到这个意象里头，要达成这个意象，最重要是什么？你要看见神的心意。神，我刚才讲的，不单单是我们一个人，也要是一群人。我们在一个教会里头，我们在一个小组里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头，最重要我们的角色是什么？不是你来帮助我，哇，我这个意向，我这件我是最高的，所有的人都要照着我的这样一个感动来做，不是这样。我们是在彼此成全的过程里头，生命最重要的荣耀的发生是什么？我们在成全彼此，最重要。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彼此来成全。阿们，阿们。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他说：“你必使这百姓承受这地为业。”所以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像过红海一样，一起都过去的，没有一个人落在那一边的，全部都过去了。征战得地为业的时候，每个支派都有他的那一块地，都有他的那一份。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找到生命当中的那一份。那是你的产业，是神给你的那个尊荣，你一定要起来，你要得着，你要活出这个荣耀。弟兄姐妹，这样不单单是在为我们活，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头，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同，是因为我们看见神在彼此的生命当中，看见神成全了他，成全了他，我的生命里头我就活得起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很感谢神，真的，我在这过往这些牧会的过程里头的话，我真的感谢主，神让我经历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那些 critical moment， 非常关键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时刻。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看见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做着恢复的工作，把生命当中的尊荣、生命当中的荣耀一样一样的恢复起来。我们真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所以竭力的进去。弟兄姐妹们，你是要成全百姓一同领受产业，然后在这个产业里头的话，我们人人我们都很重要，人人都在这产业当中，我们都有那一份。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跟主耶稣说你很重要，然后跟主耶稣说你在神里头有那一份，你要得着，然后跟主耶稣说我要帮助你得着，好不好？我们真的一同起来，一同来领受。最后的话跟大家分享，这非常关键，你要竭力要达成这意向。最重要再回到第一，就是心智上，我就你心智上怎么样刚强，你怎么样竭力呢？你常常要思想神，要思想这意向，用这正面的神的应许来代替你对这世代啊，你对这环境的担心，你对环境那个无力感，你要常常来思想，要让神的应许在你里头来成型。所以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这边他讲到了一件事情，你怎么样可以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呢？这边他讲到，神说你要在昼夜要思想这个神的应许，你要把这个神的这个话，耶和华的话，这个律法，你要昼夜起来来思想，你要昼夜的起来宣告，你要在这个话语要常常念在你的口中。求神保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想呢？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若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世代当中来影响。弟兄姐妹，那你说那我还要做饭吗？那我还要写程序吗？那我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吗？照做，跟主耶稣说照做。 但是呢，就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感谢神，感恩啊，我就觉得你在每件事情上的感恩，自然神的同在就不断显明了。你真的，你不要做一件事情你就埋怨，不得已，哎，我怎么这么吵，怎么这么糟糕？哎呀，我辛苦一点，我回来我还要做这个，我还要做那个。哎呀，我在家已经带着小孩，带着、啊、怎么回来他又不帮忙，你就边切边吸尘啊，边抱怨，然后边写程序边骂老板，边写程序边骂那个同事。弟兄姐妹们，你虽然也是做事，但是我觉得你要用感恩的心理来做。大家尝试一下，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昼夜思想神的。当你越感恩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不断出来。越感恩的话，你才可以祝福你的环境，你才可以得胜这个环境。如果你抱怨的时候，哇，你心中一苦读出来的时候，你就落在这世代，你就落在这世界下面，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就不能够 manifest， 就不能够彰显出来。感恩吧，跟主耶稣说感恩吧，宣告，你要昼夜的起来来宣告。真的，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简单的来思想，好不好？哎，真的要扩张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意象，同时你要竭力的，你要达成，要常常在神里头，你来思想神的应许。真的，耶稣基督真的就是神应许实现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你思想主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有能力，而且让神的应许开始改变我们生命的体质。你生命当中，你常常真的在很多的谎言的这些欺骗下面，哇，很多的苦毒的折磨下面，你因着思想神正面的应许，神就开始释放我们，开始用新酒和油开始在充满我们。思想神的意象就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神的意象。因为神说什么，他说我们人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你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那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发出。你如果你的心你不思想神的时候，这一辈子的果效就落入在以神以外的这些的事情的辖制跟捆绑里头。但是当我们思想神，就一定不一样。弟兄姐妹们，真的在这过往当中的话，我觉得特别过去这几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一直在经历神的作为，神迹真的不断在发生。大家也许都已经听过，这样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刚开始神感动我啊，就2008年的时候11月感动了，将要出来，所以我就是说在感动确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给我非常清晰的三个意象啊，怎么样建立这教会。当我有这个意象，神的话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跟原来的教会分享说我要出来，那我就给他们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等待的过程里头，其实我心里头也有很多我属人的打算啊，这些心思意念，其中的一个就是说教会要不要赶快去注册，哎，要不要做？要不要找同工啊？要不要怎么样？弟兄姐妹们，你说开教会没有人行吗？没有地方行吗？我们人想的就是啊，钱啊、人啊这些。但我告诉你，神的策略真的都在人的这思想以上。真的，到三月的时候，在2009年三月的时候，我就在那边一直在思想，哇，到底要不要？因为我自己去网上查一查，又去问那些啊，就有另外牧师也告诉我，他就建立教会要什么手续啊，这些东西。哇，然后他说那注册的手续特别的复杂，啊，不单单是政府那边注册，在税务局那边要拿啊，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些认证啊，这些东西，哇，这太复杂了。你看，你越早申请越好，所有人都告诉我这样，但我心里头，我觉得我就来求问，但是祷告的时候的话，神说不是这个时候，说你还在原来教会服侍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够出去，一出去肯定。将来会被人，因为说的跟你还是扯都扯不清了、啊、这些东西。然后神说你要等，我说怎么等啊？人家都说要2年啊，这些东西，难道我要等2年以后再开吗？神说不是，你马上就要开。我说那怎么开呢、啊？人的话是这样，那神的话又是那样。但是感谢神，神就让我等。真的，我就三月我就放下那些东西，我到6月中旬，我真的离开那个教会之后，我就一个礼拜我就要去加州，但是在那个礼拜之内的话。真的，我们祷告会那时候，求圣弟兄哈，我们几个家庭啊，就在那边啊，大家一分享神的圣经的感动，哇，他们就开始有感动了，就是要一起出来，感谢主。然后在那一天，在我离开阿塔的那一天，我把政府申请那些东西都寄出去，有政府在 Federal 注册，然后在那个在 CI 那边注册，两个注册同时出去，然后我就去加州一个月，我在那边就等候，安静等候神，啥都不，然后神说9月要开始。那我 我先放下，我就在等候。然后到八月我要回来之前，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以前呢 Green Bay 那个教会，那个 Pastor Davi 他就打电话给我，我跟他以前都不认识。第一个打呢，我，因为他是个 French 啊，他是 French Canadian 啊，那他英语是他当牧师之后才学的啊，所以呢英语的话，我也努力的听，好，我也努力的听。听的时候的话，他说，哎，是我听那个 Pastor Ken 说你们要开教会，他说我们教会我们愿意支持，然后回来谈一谈好不好？我说好。他说什么时候？然后他问你，我现在在加州。他说你回来就好，我们谈好吧。所以我8月3号到，我8月4号我就去 Green Bank。那时候我原来只是以为哈，我们这样子就分享分享，但是一进去的时候，真的神开路。他们教会过了30年，他都没有 open 给其他教会的。但是我们分享之后的话，他们三个 board member 就坐在那边看了一下，那帕斯拉贝就起来，他说：“我带你走一走好不好？走一走好不好？我原来就是你们去过那个原来教会，就在那个 library 里头哈，跟他们谈。”他说：“带你走一走好不好？”然后我们从 library 出去，我们就在大堂看一看啊，讲一讲啊这种，然后就到 gym， 然后到就是那个祷告的地方，厨房，然后在小孩子的房间，然后再到那个儿童主日学的地方，到 office， 然后又回到那个进门的那个地方，啊，我心里正在想，哎呀，下一次谈不懂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个牧师就进去呢，拿了一串钥匙出来，他说：“凡你所看到的，你都可以用。”神迹，真的从来没这么想。我跟师母两个人进去，我们出来的时候的话带着一串钥匙，我就在手里叮叮当当的看，这是真的吗？但神说这是真的。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前面的日子当中，我们要经历更大的神迹。阿们。我们要走出去，你要凭着信心，你要相信神正在当中带，你要竭力的真的抓住神的意象。怎么成就，这在乎神。阿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忠心，你起来委身。我今天之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见，我再次相信真的神的作为，神的意念远超过我们人你可以想象的。教会的建造是这样，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更是这样，神正在带领我们突破。最重要，我们愿意不愿意将我们的小手委身交在神的手里。你想想，如果我当时从3月份开始来，就那边又查经班了，又那个东西，弟兄姐妹们，我的心都没有在神的上面，意象不能够懂轻易的领受，而且走出来的话一定很多的挫折感，很多的失败感，很多的无力感，弟兄姐妹们。但直到如今，每次有挑战的时候，我再次回到这起初的意象。神，我为什么要起来？创世纪15章1-5节，神说你要起来，你要起来，离开你的帐篷，要往外看。这是神给我第一个意象，你要起来。同工怎么来？在4世纪7章，基甸的意象。人选的话，33000人最好了，32000人最好了，对不对？神说，第一个22000人就离开了，剩下10000人。再一个选择，哇，其他的那个9700人都离开了，剩下300人。你说神啊，你的数学对不对啊？我要做工，人越多越好啊。32000人还不够，你捡到了。捡到了一万人还不够，哇！你要捡到300人，想都想不通。神就是这么开始的。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怎么来？亚多兰洞的意象，撒母耳记上第22章。弟兄姐妹，神会把人从城里头自己都带来。我们为什么来到生命和灵粮堂？我们相信每个人心里头都有需要，我们都需要神，我们都需要神的医治，我们要进入到神的丰富里头。意象一定要宽。弟兄姐妹们，遇到问题我们才不怕。阿们，好不好？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求神再次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出发，重新调整自己，重新出发。不要怕往上走，不要怕登山。真的，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也许山顶就在那一步之遥，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一步之遥，你觉得你已经爬不上去了，你就觉得要停了，甚至要往回头走。弟兄姐妹们，挺起你下沉的手，发酸的腿，你再次走起来，好不好？好吧，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来拓张我们生命的疆界。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的心态，让我们知道我们心智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像在小孩子一样，我们真的不敢往外，我们不敢把自己的问题交出去，我们不敢把自己的需要向你来讲。 但主耶稣，求主你拓张我们心智上对你的依靠。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像小孩一样，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进入少年人，我们要进入到父老。真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要成长，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周围的人一同来成长。